贺江兵先生好。
哎，你好。
中国人民银行4月15号宣布，从4月25号起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5个基点，以提振经济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海南省考察时，于4月13号对该省省级官员发表讲话。在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时，他指出，疫情防控不能放松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习近平还说，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，动态清零的风控措施被普遍认为扼杀需求，对经济不利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如果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不改变，经济承受的下行压力就不会缓解。您怎么看？
这个作用不是很大，并且它降准的幅度很小。存款准备金它是用来解决不时之需的，就是发生挤兑啊，经济出现极端糟糕的情况啊，这时候降。现在的情况是人为因素，它跟那个降准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它这个根源不是在于商业银行没有资金，你现在降准，你目的是给商业银行更多的可用资金。现在谁贷款了？你停工了，工厂不会贷，老百姓出不去，他也贷不着，所以这种作用非常有限。并且它已经降到就是中小型的商业银行，它的准备金率现在是9.25%，大型的12.25%。它这10年，从2011年的11月30号到现在，是降了10.25个百分点，10.25%啊！你再降，你将来发生这个危机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就没有这个备用金了。这个存款准备金，它就是准备着你发生挤兑啊，或者是出现那个大的风波的时候，比如说像类似于美国的金融风暴、金融危机这样的用的。他现在的空间，他为什么0.25%？就是那么大的声音呼吁，结果才降到0.25%，因为它已经不多了，就像子弹一样，它子弹不多了。所以这个降准，它并不是因为商业银行没有资金引发的经济下滑，所以它这个是叫舍本逐末。并不是因为这个银行的没有钱，银行惜贷造成的。
中国新华社4月14号发表题为《动态清零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引述多位受访者的认为，中国具备坚持动态清零的条件和能力，经济韧性好，潜力足，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，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，相信随着疫情形势逐步缓解，中国经济将实现更好的发展，并且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的力量。您怎么看新华社文章中所说的多位受访者的观点？
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吧，他这叫采样偏差。我调查了，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说挨饿呀，吃不到买不到食物啊，我采访了我的在上海的，花了一上午的时间采访我的朋友，他们都说有的把冰箱啊满满的，我就纳了闷了。我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，是个女性的朋友，我说哎，怎么我的朋友都家里都有东西啊？他说能做你的朋友，哪听他们的鬼话呀、啊？他一说那个食物充足的时候，我们都买了。像你这样思维的，哪会听他们宣传呢？我想我再采访下去没意义了。你说新华社采访的他是个有这样说的吗？有，但是不那样说的他就不用，他不是平衡报道。如果我说哎呦，我看我的朋友上海的朋友都有食物，那我就说不存在挨饿的问题，这就是明显的假新闻，是吧？所以我不怀疑他采访的有那么几个人真人真那样说，但是更多的人大家都知道，你说封城对经济没影响，就停摆了。他怎么能对经济没有影响？我跟你说，上海它的重要性，它跟任何城市都不一样。它是中国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吧，它是航运中心吧。你长三角、江浙、上海这些的，还包甚至中部的一些城市，都要通过上海往外发货。现在基本上就是堵塞了。堵塞了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就是靠外贸，我们外贸现在还保持的还可以，包括一季度，你这样，消费，你人都困在家里，那好几亿人，30亿人，他怎么消费啊？消费拉动经济呢不行，投资经过这些人的，特别是房地产投资，完全一季度的12月是腰斩，交易量腰斩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就是这三驾马车中间唯一这个就是外贸，外贸你把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繁忙的港口，这个外资，这个它跟其他城市不一样，还有那么多城市，你它怎么会对经济没有影响呢？没有影响，你怎么出台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？
中国央行这次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比率，与美联储最近开始的加息属于方向相反的操作，这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会有什么影响？
美联储进入加息，它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现在是达到 8.5， 上个月就是三月份是 8.5， 这是41年来的新高，核心通胀率也 6.5， 这个是非常高，它可以就是不用想五月份要加，后边的都是加息，它进入加息周期，并且它缩表量化宽松要逐步退出，就是不买那个债了。它美国市场货币它不是通过很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，它就是通过购买国债跟企业贷向市场的发放流动性，它跟我们降准不一样，这样我们中国是在宽松，美国是在紧缩，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背离，将来在今年有可能我们的实际利率还在就是贷款，就是长期利率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实际上在一直在下降，美国肯定美联储加基准利率加了以后，长期利率预期的现在是快到3%，预期得到年底可以达到5%，这样我们会出现一个利率基准利率跟长期利率可能会出现倒挂，这样在中国的热钱还有投机的钱会有大部分会回流到美国，因为它利率高啊，是吧？它债券收益率也会高，它债券的收益率中美也是倒挂的，时间知道，在4月11日那一天，美国的收益率高于中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这种热钱它就会回流美国，加上这个俄乌冲突，这个很多企业他也担心跟制裁俄一样。就是原来贸易战打不走的，这下他走的会加速，加上这个欧洲商会好像也致函也建议了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就是不要这么忌惮，就是共存那种模式，好像没有什么得到积极回应，所以这些企业对资金，一个是实体的资金会向外搬迁，你比如说实体的往东南亚，这很早打贸易战开始已经在搬，现在会加速。因为他你在这儿你动不动把让人家停工，动不动就停产，那个企业如果再重启，他这个供应链自己就断了，18个省市，你看那个有报道听不通，物流不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对这个国际资本还有实体都会造成影响，这是个很大的事儿，就是利率倒挂会造成这个外流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会加大。
备受关注的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将于星期一4月18号公布。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7号主持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。他在会上说，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，对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。就有观察人士认为，李克强的这句表述并不寻常，因为中国政府官员通常用词谨慎。您怎么看？
对，他市场已经影响了，他说的内外两个因素，外部的就是俄乌那个冲突的事儿，他对能源、石油、天然气还有粮食这个价格就是抬升作用，还有他还涉及到芯片，有很多原材料要从乌克兰或者俄罗斯，这个是全球通胀的一个动力，对内当然他是指那个动态清零啊的这种政策，大量的封锁，特别是上海它的体量这么大，它又是个枢纽，运输枢纽，进出口货物非常重要的港口，所以他说的他就相当于点名了，在这种情况下他直接说出来也是比较少见。
感谢中国经济学者贺江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。